分析人士话，其结局可能是纳扎尔巴耶夫执政30年中培育的柔性专制主义和小心平衡的国际外交转向更加强压的国内政策，并更加向俄罗斯和中国倾斜。纳扎尔巴耶夫从哈萨克斯坦这个石油蕴藏丰富的中亚国家1989年独立以后就统治住这个国家，2019年将总统职位交了给托卡耶夫，但依然是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实权的人物。但上个礼拜的抗议暴露了长期以来的不满，示威人士高喊老人离开，谴责纳扎尔巴耶夫创造的体制。急于平息抗议的托卡耶夫剥夺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所有头衔。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试图将国家问题面临的指责转卸给前任，同时加强自己的权力控制。密西根大学的琼斯说，纳扎尔巴耶夫2019年的首次离职很体面，亦都很及时，但最终都是不彻底。纳扎尔巴耶夫因其发展模式的成功建立了声誉，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柔性权威主义产生的稳定与繁荣。但琼斯说，他作为安全委员会的终身主席和执政党的领袖，获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和国家领袖的称誉。琼斯说，抗议人士最初对国家西部油价的升高感到愤怒，但很快就产生了具体的政治诉求。最重要的是，政权终于与纳扎尔巴耶夫拉开了距离。托卡耶夫不单止撤销他的正式职位，还试图清除他在安全机构的盟友，用自己人取而代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分析人士乌马罗夫认为，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行动不会让抗议人士满意的。他说，民众依然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是体制的一部分，所以还不够。我们在抗议中听到民众说，他们希望竞争选举和政治改革。匹泽学院的朱尼斯巴伊说，纳扎尔巴耶夫长期都在平衡国家精英阶层不同派系的利益，但这次失败了，因为他允许暴力冲击了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故乡。朱尼斯巴伊说，我参加了哈萨克斯坦的抗议，即使和平的抗议亦都有警察和军事的实际存在，这次安全部队没办法阻止暴力，好奇怪。乌马罗夫认为，危机潜在的持久影响力可能会改变专家眼中的哈萨克斯坦。他说，四面楚歌的托卡耶夫和重新改组的政府目前可能进一步限制自由，积极迫害活动人士，推动对非政府组织、传媒和公共集会的压迫性法律。乌马罗夫并对托卡耶夫决定邀请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部队执行维和使命，帮助阻止抗议表示关注，这样会让哈萨克斯坦强调大国之间平衡的多元外交转向偏向莫斯科。琼斯说，纳扎尔巴耶夫希望他的遗产是现代化的哈萨克斯坦稳定又繁荣，但他现在将留下系统性脆弱、压迫和依赖外国干预维持政权的名声。托卡耶夫已经将国家带入更为压迫的方向，他暴力镇压抗议和开枪的命令都将国家暴力用作政权稳定的工具。分析人士担心，托卡耶夫将会继续选择压迫而不是改革，尤其是已经称抗议人士为恐怖分子，将示威讲成是外国利益精心策划的。但琼斯说，他如果选择改革，就可能恢复部分支持度与合法性，让他更加愿意在未来举行选举，至少允许某一些表面的政治竞争。他依然认为转向俄罗斯和中国将哈萨克斯坦的专制政权带入更为压迫的方向，这两个专制国家永远希望在哈萨克斯坦拥有更多的影响力，俄罗斯目前就有军队在当地。琼斯说，纳扎尔巴耶夫精心和专业打造的国家形象已经被撕毁，这个积极形象对国际和国内观众在保护政权合法性方面都很重要。他并且说，哈萨克斯坦已经失去了西方的信任。哈佛大学的卡萨洛娃和其他分析人士一样这样认为，托卡耶夫几日前还未有全部的权力，只是 2019年启动程序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依然认为积累的社会经济不满、管理不善和腐败将会触发示威，经济局势和疫情的持续恶化会令到这些抗议蔓延。卡萨洛娃敦促独立调查，同时希望更好的日子，局势似乎很差，但如果好人能够来到负责改革，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这些都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就改变到的。他说目前的挑战是政治精英是不是能够找到对国家稳定有利的某种平衡，暴力中的政治阴谋不可能降低这样做的难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玛莫娃发自华盛顿的报道。